那我们天父，我们今天晚上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再一次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一个安静的时间，从我们个人的工作上、课业上退下来，退到这个旷野。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但是要得着身体上的安息，我们的心里头刻想你，我们真是好像没有枯木溪水那样来渴望你。我们心灵里头的饥渴需要你给我们满足，我们心灵里头的疲乏需要你给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心里头的黑暗需要你天上的光再一次照亮我们。我们是在向你说，主啊，愿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所渴望的都能得着，愿你自己的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愿主实在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聚会的里面重新得力，正是能够知道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这几天我们是活在主的恩典、主的话、主的自己的里面，我们求主从开头的时间就与我们同在，特别特别求你恩待你的无用的仆人，求你自己洁净他，求你自己使用他，求主自己也接受你的话造就他，使我们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因着你欢喜快乐。求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仰望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请大家来看几处圣经。我们第一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或者从第七节念起。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此事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不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十三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念起，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这一次的聚会主题是讲到引导和侍奉。在这三次的聚会里面，我想着重在神的引导做一个题目上。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什么人容易被神引导，什么人不容易被神引导。我们都知道神救了我们，不但是在消极上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免去地狱的沉沦，主在积极上还给我们安排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这条路上，主有无穷的恩典，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连我们心里也没有想到。但是呢，许多时候来基督徒，他不知道神的恩典，他以得救为满足，他看见那些周围没有信主的人，他十分的羡慕他们在地上的逍遥自在。所以虽然做了基督徒，从来对于怎样子蒙神的引导进入神丰富的恩典里面去，并没有一个渴慕，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不晓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蒙了神的拯救，脱离法老的权下，过了红海，神给他们安排一条道路，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往那流奶盈溢的地方去。多数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虽然有云柱有火柱有什么恩典，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心仍然在埃及。如果你心不想走一条道路，再有什么样子奇妙的引导，什么样子的大恩典在他的面前，他都走不上去。圣经里说得很好，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所以你的财宝在埃及呢，你当然喜欢埃及跑；你的财宝在主那里呢，主自然就能够容易引到我们。我记得当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20岁，我中学的同学啊，有一天呢，从远方来到我的学校里面，他看见我吃饭的时候啊，忽然之间低头祷告，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怎么了？我说信耶稣了。哎呀，他说惨了、很惨了。我说怎么了？他这么年轻就信耶稣，太惨了，你这一辈子就没有好好的享受过。到后来我蒙主的呼召奉献传道呢，他们一听说，哎呀，这个人传道了，死了，广东话谁啦，死了，死了，这个人就完了。这个话虽然
他说起来我们今天觉得很好笑，那当时在我的心里面呢却是引起共鸣。我常常觉得为什么，因为我这么傻，在年轻的时候信主真是惨啊，花花世界都没有享受，现在呢就好像脱离红尘，这个过这么清净无为的生活，这不像年轻人过的。到后来也是啊，觉得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奉献，就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认真，你为什么样子傻了，什么样子容易受感动，你看但是你走不走也不行。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你就会晓得我在神学里面呢就不会安心的读，实在非常亏欠主。我在神学里面头一年呢常常像溜小差呀，开小差要跑，常常在学校里面呢就故意捣乱呢，希望校长啊找到我的错把我开除，那我向神好有交代了，不是我不奉献，神不要啊，神不要。但是呢这个校长的先生呢好像对我刮目相待啊，就睁一眼闭一个眼，所以也跑不掉。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那些跟随主跟随的好的人是怎么跟随，是怎么跟随。旧约那一个做雅各的人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快跑跟随。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希伯来书的怎么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跑奔，即使有一些蒙神引导的人，他们对于主道路的反应，从来没有看见圣经里面一些真正爱慕主的人，真正见证了主的人，对于主的道是三心二意。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在世上荣耀了神的人，都以为能跑神的道路是他极大的荣耀。这样的人，他的财宝在主那，当然的，他就容易被神吸引，被神引导。为什么今天神好像不引导我们？为什么看见这个人有神的引导，那个人有神的引导？为什么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没有神的引导？是神不引导我们呢？是因为我们并不渴慕神的引导？神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以色列，使他们日间夜间都可以行走。神对于他所拣选所救赎的百姓是多么的恩爱。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难道这些话都是一些虚空的理论吗？我们实在要在主的面前来思想一下，神到底在我这一生里面要怎样引导我们。从保罗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人被神引导的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知道主的可爱，认识主的可爱。所以说，愿你吸引我。一个人奔跑主的道路，他的力量的泉源是主的自己，他这个道路的目标标杆也是主的自己。这些圣经我们好像都很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有一天我在这思想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圣经虽然很熟，但是我有许多地方认真考虑了一下，就觉得我有很多地方不了解。保罗难道他还不认识主吗？为什么他在这里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呢？保罗为什么能够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以至于不怕付一切的代价呢？难道他从前不认识主吗？既然认识主，那么为什么他这地方说好像在这一方面他还不认识呢？他如果不认识主耶稣，他传什么耶稣？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来，我们觉得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好像很清楚，但是保罗却没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我们越追求，我们越在主的道上连岁多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这一点很重要的道理。前些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次的查经聚会，一个弟兄啊，他就讲了几句话。他说啊，我发现我们追求啊，越追求啊，主的要求就越高啊，我们付的代价就越大。他说追求到一个地步呢，都有点害怕了啊，因为你让一步呢，主就得寸进尺啊，所以越来要求越大。他说呢，那是不追求了，心里面也是不舒服，要追求呢就害怕主的要求就越大，吃不消。讲这话，哎呀，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好多弟兄都说阿们，同有共感，共同的感受。所以他说我真是现在啊追求的有点怕了，有点追求怕了。可是他说呢，不追求心里头也不舒服，要追求实在这个代价也付不了。哦，很多弟兄姊妹听了这个话说阿们，我有同感。我们看见这个经验和保罗的经验呢就完全不同了。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为主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追求他过去啊能够付这么大的代价追求，他并没有说哎呀我追求怕了，主啊就是好像你越追求呢他的要求越高。但他怎么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他没有追求怕，他要往前追求。在这个保罗的身上，因此就有一个无穷的力量在里面，让他一直往前走。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好多时候来我们的追求是不得发，我们实在不了解神的心。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如果看一看 保罗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我们会发现我们所以追求不上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找到了追求的途径，没有摸着主的心。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追求的动力和我们的追求动力到底不同在哪里呢？我想其中一个最大不同，我们对于主的自己不够认识，不够真认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往深处去思想，去追求我们所信奉所敬拜的。在我们和保罗的经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上耶稣基督。固然不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活的神，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但是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概念的深处呢，我们所想到就是他在世上啊33年多时间的事。他生在拉撒勒人的家里面，他长在木匠的家庭里面，他曾经做过34年的一个拉撒勒人，他后来出来传道3年多，他做过很多的善事，行过很多的神迹。不错，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知识，知道他是神，但是呢，我们的意识的深处呢，我们觉得他是历史上曾经到过地上来的一位救主而已。我们并没有从圣经的深处去看，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何等奇妙的主。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求神给我们启示和智慧的灵，去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主。所以我们在这个追求的路上，我们不知不觉的在意识的深处把它看作历史上所存在的一位人物而已。但是在保罗的心里面，为什么缘故他能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他是超过了历史的耶稣那个范畴，他就看到那个永远的耶稣。这个永远的耶稣在地上的33年不过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过程而已。在他看起来，这一个道成肉身的那个拉撒勒的耶稣太奇妙了，是神的奥秘，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间。所以在这个永远的那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的心里面就觉得那有无穷的奥秘在其中。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我们来请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1章，第17节的末了，刚刚我们念过，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再看后面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四节和第八节，以弗所书三章四节和第八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为什么这个保罗能够有这样追求的动力呢？他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所注重的是让我们的头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救主，但是我们想来想去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那33年多的时间，特别是30岁以后的那3年半的时间的耶稣。不错，我们的知识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主，但是我们每一逢想到主的时候，我们只注重那个历史里面存在过的耶稣基督。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是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就觉得读得很熟，这个历史我们都很知道，没有什么味道。保罗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呢？保罗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他把主的整个拿来思想，他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大在敬虔的奥秘。这一位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这一件事情因此具有说不出来的丰富，有说不出来的价值在其间。在他的心目之中，这位主耶稣基督是超脱了历史的范围之外。如果我们主只注意耶稣在地上的33年多的时间，当然的，我们的感觉上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是不是？因为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而已。脑筋里知道他是神，心灵的意识深处呢，不过是一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位人而已。我们的脑筋上知道他是生命的主宰，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却以为他是已经过去了。保罗他所注重是那个永远的耶稣，他在地上的33年不过是他生命的一个过程而已。就因为加上了这一个永远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一个保罗就觉得非常的奥秘，大在敬虔的奥秘，这是他没有方法彻透的。那33年我们只要读一点历史就完全晓得了，但是加上那个永远主是神的儿子那永远的成分，他就知道他必须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他方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侍奉他，我们要跟随他，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保罗在新约里面怎么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主在道成肉身以前就已经存在，这是我们一个人要侍奉神跟随神的人 必须要留意的一点。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会发现神的儿子是一位永远的耶稣，永远的基督。我们来看几处圣经，看旧约米迦书，旧约的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旧约的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都知道这些圣经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位永远长存的一位。我们再看这个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是很熟的一节圣经。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出世、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当主在这个圣经的启示里面给保罗去思想的时候，他就超脱了这个历史的范畴之外，看见这一位曾经到地上来做人的耶稣基督是一位永远存在的主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虽然是一个婴孩，是一个子，但是呢他又是全能的神，是一位永在的父。因此在他的心目之中，他能发现这一个奥秘，他能够知道主耶稣十字架的价值。因此在新约的里头，我们也看见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很熟，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们再看启示录书第一章第八节和第十七节，启示录书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再看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硬的右手按着我说：你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看，从这些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一种奇妙，在一些跟随他的人身上超脱了那33年的历史，看到一个永远的基督耶稣。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的耶和华，旧约里面的耶和华。我们请看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这是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一段话。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旧约里头，神第一次向地上的一个人启示他的自己。这个启示是关于神到底是怎样一个神。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是摩西第一个问。他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呢？神说：我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翻译说：我是那自有拥有的。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话在英文圣经是怎么翻译的呢？就是 I am that I am。 如果我们直译翻起来呢，就是我是就是我是。从前我读到这个圣经，特别是读到英文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奇怪，这个名字好像很怪，怎么我是就是我是呢？到后来发现这个名字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宝贝。这个 I am 意思就是说，我是永远是的，我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这 am 是个现在时，它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它永远活的。所以我们中文就是说自有永有，有这样的翻译。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名字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你是什么，神说 I am， 我就是。不但是现在是，过去是，将来还是。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有很深处的意思。一方面表明它是一个自我存在 self-existent one， 也是表明它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就是说 the eternal one， 是拥有的，永远存在。并且呢，这是讲到这一位神呢，他永不改变，从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将来还是怎么样。这个 I am 也表明说他是有everlasting one， the living one，这是永远活的。所以这个时事呢，是一个现在式，现在式。我们感谢神，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你需要喜乐，神说 I am， 我就是。不但过去是，我现在还是，我将来还是，永远是，不改变。这就是永不改变的一位。你需要喜乐，神说 I am， 我是的，我就是你的喜乐。你需要力量，主说我是你的力量。哎呀，从前我不懂的时候，这神这个话实在是好像讲是等于不讲。你是谁啊？他说我是，好像毫不相宜。 但是你仔细深层思想，这一个名字是多么的丰富，把他的生命，把他的不改变，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慈爱向我们完全显露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创世纪第二章，对不对？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名字是什么呢？神的名字一直是用 God， 神，神，神。但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你看神的名字有了改变。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整个的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全部都加了一个夫名。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神的名字是个单名，神，神，神。God Elohim 希伯来文。但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五节，一直就成了福名，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从前有一些批评圣经的人说，从这里就看见圣经创世纪不是一个人写，名字都不对头。头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是用神字，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耶和华神，所以不是一个作者写。这些人实在不懂圣经，不懂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一个整段，是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来历。这个天地万物把神什么彰显出来呢？就是他的大能。神这个字的意思叫 Almighty， 全能者的意思，大能者的意思。但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呢，再把神创造里面的最后的一个创造加以详细的诉说，就是创造人。所以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再把创造人的事仔细的来分析一下。一论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的名字就加了一个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与神有特别的关系，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与神有特别的关系，神对于人有特别的感情。所以在人的身上，神不但要把他大能 Almighty 彰显在人的身上。所以大卫的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并且神对于人有一个保证，你需要什么，我是 I am。 你需要喜乐， I am，不但我过去是，我现在是，我将来还是是，永不改变。你需要朋友， I am， 我是你的朋友。在万物的里面，人在神的心目中有特别的分量。是什么？ 你心要喜乐。神说 I am， 我就是，不但过去是，我现在还是，我将来还是，永远是，不改变。这就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你需要喜乐。神说 I am， 我是的，我就是你的喜乐。你需要力量，主说我是你的力量。哎呀，从前我不懂的时候，这神这个话实在是好像讲是等于不讲。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好像毫不谦卑。但是你仔细深入思想，这一个名字是多么的丰富，把他的生命，把他的不改变，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慈爱向我们完全显露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创世纪第二章，对不对？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名字是什么呢？神的名字一直是用 God， 神，神，神。但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你看神的名字有了改变。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整个的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全部都加了一个夫名。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神的名字是个单名，神，神，神。God， Elohim， 希伯来文。但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五节，一直就成了福名，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从前有一些批评圣经的人说，从这里就看见圣经创世纪不是一个人写，名字的不对头。头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是用神字，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耶和华神，这不是一个作者写。这些人是在不懂圣经，不懂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一个诊断，是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来历。这个天地万物把神什么彰显出来呢？就是他的大能。神这个字的意思叫 Almighty， 全能者的意思，大能者的意思。但是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呢，再把神创造里面的最后的一个创造加以详细的著作，就是创造人。所以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再把创造人的字仔细的来分析一下。你认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的名字就加了一个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与神有特别的关系，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与神有特别的关系，神对于人有特别的感情。所以在人的身上，神不但要把他大能 Almighty 彰显在人的身上。所以大卫的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并且神对于人有一个保证，你需要什么，我是 I am。 你需要喜乐， I am，不但我过去是，我现在是，我将来还是是，永不改变。你需要朋友， I am， 我是你的朋友。 在万物的里面，人在神的心目中有特别的分量。如果我们再看看诗篇十九篇，更可以看出神何等的爱我。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大声一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不动法，又如勇士欢然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决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乐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是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的蜜。好，到这里你看见这里大卫做的诗，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到神的大自然，他所创造的大自然。这里用了一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呢？神，神，神，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是神的那个大能的工作。但是到第七节呢，神的名字改变，这里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这里讲的是耶和华的什么呢？律法，就是旧约的五经，就是我们说圣经。圣经不但是讲到神的那个大能，圣经更注意就是这一位神与人的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把神对于人的心，把神对于人的爱，把神对于人的关怀彰显出来。 I am， 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你的什么。你想有什么名词比这个名词对于我们更甜蜜的呢？从前我总觉得圣经好像很容易读，哎呀，再仔细读真是丰富，真是奇妙，的确不是人的头脑所能够想出来的。我想我们要去给神起个名字啊，我们都是跟一般人说雷公雷母雷婆啊，那就大神，或者是用人的办法。但是你看圣经里面给神的名字说我是 I am， 一个永活的神，一个自我存在的神，是一个愿意供应人的神。这样一个神是人的一切，做人一切的保障和后盾。因此当天使堕落的时候，神不救拔天使；当人堕落的时候，神自要为人成全救恩，因为人是他特别的一个创造。怎么样成全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位 I am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这一次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常常向人启示他自己。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念起。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念起。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我们如果不看英文圣经，我们就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这里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他呢？我们只知道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英文的翻译就更清楚一点，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在这地方主耶稣基督他向以色列宣告一件事情，我是谁呢？我是那位我是耶和华 I am。 所以犹太人了解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一位他要宣告他是耶和华，说了健忘的话又是要打他。他们的脑筋实在不敢想象，这一位耶和华仍未成为拉萨的人耶稣能够站在他的中间，他们不能够相信，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要用石头打他。的确，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彰显的慈爱是没有方法诉说。难怪的保罗他在他的一切书信里面他能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果他观看那个历史上的三十三年的耶稣，他的确这个早已经熟透了，熟透好像我们很多人说四福音我都会背了，我都会晓得你讲上面什么事我下面都知道。但是在保罗的心里头，他看见这一位 I am 道成了肉身，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慈爱。他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神的面前心里面需要圣灵的启示，好他能够了解神的爱何等广阔高深。我们如果要想追求，弟兄姊妹，一个最大的动力还是从主耶稣自己身上享受。没有一个人能够勉强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个路是勉强不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如此，圣经里说是拉住他们的手，结果还拉不动。什么人能够做基督徒做得好呢？像保罗一样，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什么保罗他为了这位主他的牺牲不害怕？他过去能够把万事都丢弃看作粪土，他的将来要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超脱了时间的限制，他认识那位永远的基督。我们今天有什么办法能够寻求神的引导？唯有主的爱，唯有主的自己能够吸引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这整个的这一卷书里面，神的仆人劝告门徒说，你们要思想耶稣基督，要仰望耶稣基督。要仰望怎样的一位耶稣基督？那位耶和华耶稣基督，永远的耶稣基督。要知道他的爱长阔高深，是需要圣灵和他的话来启示我们。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到主的面前去思想，不但是三十三年他在地上的光景，思想到他永远里面他的荣耀，把它结合起来，我相信我们里面就会被吸引， 我们愿意受感动，好好的跟随他。所以你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有保罗的祷告，他为那些信徒祷告什么呢？他的祷告和他自己做基督徒的那一个目标完全一样，他要他们真知道他，真知道耶稣基督。唯有这样子，基督徒才能够奔跑得好。从前我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就发现以弗所的信徒啊相当好。如果在我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基督徒，我就非常欢喜啊。那你基督徒什么样呢？他说，自从我听见你们啊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啊。求什么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想如果我要祷告，什么祷告呢？哎呀，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求神使你们事业顺利，儿女健康，快快乐乐。哈，我的祷告就是这样。保罗不是，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了以后才有做基督徒的荣誉感。所以下面说，是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做基督徒光光荣荣的，快快乐乐的，荣荣耀耀，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在这个里面，我们才晓得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多么奇妙的救恩，多么奇妙。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公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公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刺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你看这里第十二节说，主是一次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就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赎是一次就成功了，永远得救的。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永远得救，永远赎罪的事。为什么他能够永远赎罪呢？好多人说，为什么耶稣一个人死就能救全世界呢？下面你看二十四节，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什么永远的灵 I am 借着 I am 他来为我们赎罪，无瑕无疵的献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荣耀的主，为我们卑微的人挂在十字架上流他的血，我们能够说我们是相信了他而不能得救的吗？所以这地方是不是能够把我们那个疑问，为什么耶稣一个人死能够救全世界的人，这个问题解决？因为他是这个永远的灵，那么安远那个神耶和华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为什么我们说不信主是个大罪呢？是个不能赦免的罪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都要死在罪中。我们特别注意那个基督旁边有个小点，原文是什么呢？基督这个字是没有的，所以啊，这里应该是这样读，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这话很清楚。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我们不信，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得救的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得救的？所以为什么说不信是一个大罪，是一个不能赦免的罪？为什么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救？因为他是耶和华道成肉身。你有得救的喜乐吗？你有得救的把握吗？你真是曾经有一天为着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你在神的面前感恩快乐过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的确知道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但是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我们一直把它限制在历史上的33年的里头，哪一个阶段？不错，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认为那是他1900年前所做过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为什么许多的人祷告没有喜乐，不愿意祷告？为什么许多基督徒都知道祷告是很好，但是又祷告不出来，不爱祷告？教会里面活动分子很多，热心分子很少。这话什么意思？要做事是很多，祷告呢其实很少。有一天我们教会里发生一件事，我心里面很有感触。我们教会有一位看起来很热心的一位弟兄，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城里面，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侍奉，也很忙碌。可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从圣何塞California 寄给我。他说，焦弟兄，在你住的那个城里面有我一个朋友，他还没有信主，他说我心里面很挂念他，好不好请你有空去探访他一下。哎呀，你看看这一位弟兄3000里路以外写封信过来关心他的朋友，这的确是让我很受感动，所以我去看他。跟这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谈来谈去呢，他就谈起来，他说你们教会的人呢、我也认识哦，在你们教会里头那个很热心的那个人呢，他是我的好朋友。哎呀，我一听了这个话，我就有点感触。这不信主的人，他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作为热心的基督徒，不向他谈福音，也不要传道人去跟他传福音，但是3000里路以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弟兄却能够关心这个人，要我去传福音给他。我觉得这里面的确有个很大的分别。这个弟兄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只能说他是活动分子，对于主没有爱，对于人的灵魂也没有关心。而在3000里路以外的那个弟兄和那个姊妹，的确是对于主的爱有反应，对于人也有关怀。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活动分子很多，做事的很多，我不是说不好，应该，但是这是对于事对于物的，要紧是出于什么动机，力量是从哪里来，热心为了爱主而做，这才是被主看的宝贝。为什么能够愿意活动而不愿意热心起来呢？不错，都是信主的， 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何等宝贝的耶稣基督。我们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是讲到祷告的秘诀，这个祷告的秘诀在这里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其实我们都知道，这英文的翻译是说什么呢？ For he that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有神，原文说他是，必须信他是。耶稣说 I am， 我们就要信 he is。 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他是活的， he is living，他是在我跟前的 present， 在我的面前，并且呢 he is precious， 他愿意做我的后盾，不但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当然我们翻译成有神这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里是把神的那一个真实摆在我的面前，这是我们祷告第一的原因。为什么祷告没有味道？因为我们就觉得像2000年以前的一个人祷告，哎呀，有时候觉得好笑。所以有的人刚开始祷告，一边祷告一边笑了。你没看过这样人？我问他信不信主，信。我祷告，他一边祷告完了还在笑。他笑什么？好像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自言自语？有的人一边祷告一边的东看西看，看别人怎么祷告。有的人祷告，他不过是祷告祷告啊，所以有人说祷告是什么？反省反省就是了，自己反省反省。有的人说他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啊，在这种宗教仪式的就讲讲就是了，所以做做文章。所以这样子祷告了，当然的，你就没有味道嘛。你怎么像一个死人讲话？你怎么能够你觉得有味道呢？你对着空气讲话，你怎么能够讲太久呢？或者自己像一个没稀有的东西，那个祷告令自欺欺人。所以这里说 He that comes to God he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一定要相信那一个 I am， 他是在这里，他愿意听我的祷告，他就在这个地方看过我。弟兄姊妹，你祷告的光景怎么样？不错，你知道甚至听祷告，到底谁是听祷告的？你有多少次向他祷告？我们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在引导我们？我们知道神在帮助我们。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一位主 I am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晓得我们活在世上，神引导我们是为了什么？神把我们留在地上到底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要我们经验他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说，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他的名字我是，所以神要我们来经验他是我们的一切。这是神的引导第一个主要的内容。神把我们留在地上干什么？就如同神引导以色列在旷野时一样，也能看见这个地上虽然是旷野，当时在旷野里面有道路，沙漠里面有江河，哪一位与他同在的是他的一切，地上没有的在主里面有。经验到神，认识到神，圣灵愿意教导我们这样的功课，但是需要我们有活泼的信心，把这样一个神认识过来，
见证出来。
我们将来进到神的面前，圣经里说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什么叫做丰丰富富呢？到底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丰富呢？我们的丰富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用信心来经验他是这神引导我们生活的主要。我们来看一组圣经，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我们从第一节以前的那个小的诗题一起来读啊，那个小字也记出，一起来读啊，第那个从诗题一直读到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令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上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言师，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首诗是大卫他的人生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他所写。这个时间他已经脱离了扫罗和一切的仇敌，他来回顾他以往的这一生，他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是什么力量呢？第二节开始了，他是一连串的见证。耶和华是我的言师，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投靠，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耶和华的名字我是，他就用信心把他支取过来，来支取他是我的这些信心。神这个名字我想过是一个启示，对于他的人的一个恩爱的启示。你需要什么，我是你的什么。你看有什么名字比这个名字更能够把神的丰富慈爱讲得更完全呢？从前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莫名其妙，后来真是觉得这个名字是妙，实在是神的名字。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你的什么。不但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所以这个是字是一个现在是，永远不会过去的。今天神宝放在地上还没有到天堂，就要让我们把这一个神经验过来。经验大卫他经验，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这个，是我的那个。什么这个名字我们用什么比方呢？可以好像说神给我们一达的旅行支票，他已经签了名了，只要你去填好，你需要100块，你填 $100。 我是。所以在这个启示里面，我们需要神的亮光，神的圣灵，神的话语，我们也需要有活泼的信心。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为什么会有许多的遭遇，有许多不平常的事？无非是神要我们经验到他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跟随神的引导，天天的生活非常的甜蜜，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有力量。巴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到见主面的时候，神问我给你个支票你用多少，你说神啊我很节省，一张也没用。我看神在那说，谁叫你那么可可怜怜呢？我是丰丰富富的，你为什么在地上过得那么贫穷，这么可怜？你 果我们这样的追求，你会发现神的确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那样与我们接近，的确在我们的暗中一步步引导我们进入到他的实际，进入他丰富里面。我们实在觉得很亏欠神，我们做基督徒太没有味道，我们对于神的见证太少。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的愿意思想这位宝贵的主、奇妙的主。如果我们这样去追求，你会发现你做基督徒的确是蛮有味道的，蛮有见证。我稍微讲一件事情啊，有的人知道，我们中间有的人知道我的太太心脏开过两次刀啊，一次是在香港，一次在美国的 Open Heart Surgery。 他今年呢在这里讲不要紧啊，他不会怪我，五十岁。他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的缘故，他有一个血块从心里掉下来呢，跑到脑筋里头，所以破坏了他一部分神经，让他的眼睛看不见。那么同时呢也使得他唱歌呢这个唱走调，所以这个调啊唱不好，当然对于很一些事情也比较困难啊，容易忘记。奇怪的，那今年这个3月份呢，他忽然心血来潮了，他说我要学开车，他50岁要学开车。我说哎，这不开玩笑的，波士顿这个车不好开啊，你不能够随随便便。他说你将来要回东南亚去，我不一定跟你去的，如果我在这边我不开车怎么行啊。他说我觉得应该开啊。我说你要祷告，先要得医生许可。他就跑来找心脏科的医生，心脏科医生说哈，他说啊你可以开啊，他小心一点就是。说你看医生的许可了啊，你敢不敢教？哎呀，我真是觉得很难啊。我都知道这个交车啊，没有结婚以前好交，结婚以后不大好交。有人说，但是有的时候实在很难，双方都不大客气。他说：“我敢学，你敢不敢教？”我说：“好啊，我敢教，我教。”啊，好在我在波士顿常常教人开车，也常常带人去考车。苏文东弟兄从台湾来也是我带他去考车，我每一次去考啊，我就发现那个考官呢总是走同样一条路啊，走同样一条路，从那个里头开出来向右转，一直开到小巷往左转，来一个 U turn 回来就是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所以我就教了半天呢，啊，他开会了，虽然这个紧张的事是很多啊，我说就是这样啊，向右转，一直开，向左转 ，U turn 回来，在这条路上开的又开，他说开的滚瓜烂熟了。那天他说去考去了，蛮有信心。啊，那个考官一坐上去，啊，要现在要他来手势坐好，啊，好，开出去，向右转，哎，果然是跟我同学一样向右转，他说往右转，开的好快。忽然之间呢，这个警官走了一半呢，他不是一直开 right turn， 再来个 right turn， 他没有听见，他因为老气，就走，哇，还要起来啊！因为我告诉他就这条路一直开，心不在焉呢，一直开。哎呀，后面我急死了，也不敢讲话，一讲话就慌掉。那考官说 right turn， 向左转去。因为我从来教他是往前开往左转，所以他来个很习惯成自然往左转。往左转呢就完全是从人家那个温柔过来迎头撞的。哇，我喝死了，哎呀，警官也喝死了。